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是纽辛达教育移民的创始人 Kirk Yan， 来跟我们分享关于父母移民签证这个话题。 Kirk 你好。
你好。
在若干年前，如果是父母移民签证不付费的，当然是要等很久，但是付费的等上两三年就可以了。但是呢，这几年等待的时间就是相当的长。那我很想知道，在工党政府上台之后，对于父母移民签证来讲，它有没有一些政策上的利好呢？
没有直接看到啊，因为政府可能上台有快两个月，有口头上稍微提到说有可能会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父母可以移民。那父母移民现在其实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审理积压的越来越长哦。比如说现在付费父母移民可能也就审理到2016年中递交了一个申请哦，基本上已经六年的一个等待了哦，对比前几年已经增长很多。那其实这个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它的每年可以批签的配额呢是有限制的。在过去几年啊，尤其是上一任政府，包括在疫情期间呢，它是被减少了非常多。它曾经可能一年的一个父母移民的名额呢，包括付费跟不付费的话，可能有七八千个名额。
嗯，
但这些名额呢，在疫情期间呢，就减少到了就是只有4500个，可能就是只有以前的一半了。名额的减少直接体现在了就是这个申请的一个等待的时间呢，就大大加长了。
嗯，
而且就是积压会越来越多。现在各类的父母移民签证哦，在移民局的一个审理的池子里面呢，可能已经有5-6万的一个积压。
嗯，
那你直接看一下5-6万对比一年只有这样子一个几千个名额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现在给父母递交申请的话，你可能要等待时间呢10年甚至更长时间了。单单是指排队的是那种付费的，他有可能都会需要这么长一个时间。
你有没有碰到一些具体的情况，比如说你的哪些客户等了很久，但是他们可能会跟你说现在由于这个父母没有前来，他们所遇到的挑战、具体的困难或者困境确实是很需要父母来到身边的？
这种太多了，就是几乎就是每天都有接触了，就很多客户天天都在问我什么时候可以申请到我爸妈，然后我这边就是医生不用说，疫情影响很大对吧，疫情本身已经很多父母就在去年年底之前呢，很多父母都没法来澳洲，因为疫情两年都关着国门。很多年轻人你也知道，尤其是这些准新技术，也就是新移民，大部分都是技术移民，他们现在都是正当就是工作的一个年龄对吧，他需要自己就是同时兼顾就是工作啊，然后甚至额外想自己提高自己啊，又学习，但是又有小孩，一个小孩或者是俩小孩，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他们就经常发现很难去就是平衡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就是特别希望啊，有老人过来呢去来帮助去照顾来小孩啊，就是对于他们的更多的就是说去工作啊，或提高自己啊，然后贡献社会啊，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大一个影响。国门开了之后，有一些父母他可以先拿旅游签进来对吧，但旅游签因为他毕竟有时间限制，最多一次也只能待12个月。那但是现在他们的一个等待，就像我前面说的，他都是以几年计的，就一直在等哦。那像疫情期间，我举个简单例子啊，像付费父母移民在疫情期间2年内呢，他可能审理的一个前进的进度呢，就可能就2到3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是一直就是很焦急的一个等待，因为这种审理必须是按递交时间先后，然后根据配额，没有名额的情况下，移民局也只能就是啊，慢慢的就是往前推进啊，往前去审理啊。碰到过有一些单亲妈妈、单亲父母啊，那种又工作又有小孩的那种，更是几乎没办法去 balance。也有一些就是客户呢，只能选择就是暂时不工作了，然后呢，全职去照看自己的一个小孩了。这个基本上来讲就是还是非常频繁的一个碰到的。现在就是 skill shortage 这个问题几乎都是天天头条嘛。那我觉得如果帮这些人呢解决一定的他们一些后顾之忧啊，其实可以就是 release 更多的人呢来去 join 这个 workforce 啊，然后去参与就业啊，然后因为现在各行各业真的是缺人也缺得特别厉害。但是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很多时候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能就是说去当一个全职的妈妈，甚至全职的爸爸。我这边的客户我都有接触了。
你们也是有很多机会可以接触移民局，有没有向相关的政府机构也提出一些你们的建议和意见？
其实我们提过很多次，包括我们的行业协会啊，包括有时候参加一些 forum 啊，甚至之前可能包括跟内政部跟移民局有一些移民部长有一些 webinar 或 seminar 的时候，这种问题其实一直频繁的提出来的。那当然政府一直的说辞就是啊，父母移民我们的配额是有限的，我们要根据配额情况来去相应的一个批复了。尤其是此前的政府啊，一直说啊，我们认为就是父母可能给澳洲带来的贡献，他当然直接看的就是直接的贡献了，对吧？会非常 limited。所以呢他们选择呢去控制这样的一个配额数了。父母移民他其实附带的这种 benefit 其实是非常大的，那如果他父母能过来，他能现在安心的工作，甚至有第二个小孩第三个小孩，其实 long term 的一个 economic benefit 呢可能远远就是 outweigh 的，就是说父母移民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就是父母说啊年老啊对医疗的一些负担呢。因为你还记得我现在说的主要还是大部分客户他们都是愿意去付那个将近50,000块钱的一个捐献费去拿到这样一个签证了。政府呢有一些政策的一个制定呢还是过于的一个短视，而且看到了一个 benefit 呢还是过于的一个 narrow， 而只是更多的只是看到了可能带来的一个成本吧。我个人想法是这样。
在你列举了这么多父母移民也可能带来的好处之后，他们还是持原来一样的观点，没有任何的改变，是吧？
对，这个也是很多时候就是作为行业从业人员包括客户来讲，就是比较令人沮丧的一件事情嘛。你发现你举事实啊讲道理啊，然后把很多情况也都列得非常清楚，但是得到了一个 response 呢，或者甚至很多时候其实连 response 都没有。他们基本上来讲就是还是很官方的会跟你说，哦，我们每年的配额是受限的，然后就是我们必须在有限的资源的情况下只能批这么多人，然后你可以给你的客户呢其他的一个签证的 advice， 那往往客户并没有其他更多的好的一些选项。现在来讲可能相对好一点，就是疫情过后比如说这个新的财年的话，它名额呢可能父母移民的名额从4500个增加到6000个了，但是它还是比疫情之前呢还是少了很多。所以我们其实一直诉求很简单，就是说只是希望恢复到部分疫情之前的一个配额状态，让这个审理进度呢处于一个合理的一个区间。就像我说的，就合理的区间你可能给让人等一个比如说4年5年，那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付费的。但如果你说让付费的人员等个10-20年，对很多父母来讲他已经失去了那个意义了。
感谢 Kirk 的介绍，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